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宗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的案件，首被告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否认控罪，由被控告到星期一，即是12月18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扰攘三年，期间黎智英已经被监禁三年，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本案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星期五即是12月22号踏入第三日审讯，而且正值冬至，香港市区朝头早录得低于摄氏10度的入冬以来最寒冷纪录。法院大楼内外继续有大批穿着战术背心的军装警员驻守，数十名市民冒着寒风在法院大楼排队轮候旁听席。排第一位年约40岁来自德国的 Mari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大约两年之前来到香港工作，在一间大学担任职员，她认为当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到香港工作，亲身了解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经历的巨大变化。Maria 表示，她到香港工作之前有听过《苹果日报》，今次是她第一次到法院旁听，希望了解为什么《苹果日报》成为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间被迫停运的传媒。她都希望观察国安法案件审讯的情况，认为市民到法庭旁听国安法案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表态。
It's the first time I'm attending a court hearing, and I always wanted to. And I think there are different national security trials here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Maria 话呢个系佢第一次到法庭旁听，佢一直都好想嚟，亦都知道有好多国安法嘅审讯喺呢度，即系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好多人对呢啲案件嘅关注系非常重要，佢好惊讶今日嚟嘅人唔多，知道天气系好寒冷，但系人们对案件表达关注同埋观察法庭嘅审讯亦都系非常重要。现年67岁的社运人士王婆婆星期五朝头早再次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外示威，支持黎智英。王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天气寒冷她都要来声援黎智英，因为她都曾经是因为社运案件被判入狱，知道黎智英在监狱的日子并不好过。王婆婆又表示，星期五的审讯相当重要，因为法官会裁决控方是不是可以继续控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因为阿黎生很辛苦的，他带我成十年的，都仍然呢咁冻天气仲是要穿对拖鞋的，在监狱那里没有鞋穿的。那是啊，点都要来撑他，今天都很重要啊，因为个法官会决定呢条罪是不是可以继续审啊，是啊，因为有啲嘢咁要由法官去决定咯，吓嗰个时限嘅问题。
王婆婆表示，黎智英国安案星期一开审的时候，她首次被安排到一个远离法院的示威区，警方再以保安理由稍后会再安排另一个距离法庭更加远的示威区。王婆婆慨叹，法庭示威区越搬越远，也都反映香港的言论表达自由越来越收窄，她认为是相当悲哀。
好远啊，迟啲可能仲远啊，系啊，冇雷公咁远，我嗌都冇人听到啦，咁远吓，所以有时都即系觉得好悲哀啊。香港而家系啊，示威区以前喺个法庭里边个大楼里边嘅，而家咧越后屘咧就唔俾我入去啦吓，咁喺出边咁都好啲啦，喺个门口嗰度。咁但系而家系仲要嚟到咁远喺呢个。是啊，
咁有咩理由系要即安排到咁远，或者要再远啲咁
样？佢哋话保安理由啊，但系即系我估啊，佢哋系保安理由，但系我一个婆婆啫嘛，一个婆婆示威，系啊，揸嘅又唔系啲乜嘢，系支旗咁。
王婆婆又表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以国安法被检控，反映当局不想市民知道太多真相。她认为新闻自由被限制，亦都会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主要我相信个政府唔想俾咁多真相俾市民知咯，呢、這个真相权咧，我哋一定要攞翻咯。如果打压继续咁打压传媒咧，系唔掂啊！香港影响咗成个金融中心嗰个地位嘅，一定嘅，人哋冇信心啊，再冇信心嚟到投资喺香港啊，因为都乜嘢都唔清唔楚，你唔可以乱咁抌钱入去噶嘛。
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星期一开庭的时候提出争议，指控方的首项控罪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超过了为期半年的检控时限，认为法庭无权审理。彭耀雄强调有关控罪和新闻自由相关，认为任何法律上对于被告权利的保障，包括是检控时限等的法律观点，必须得到法庭较宽松对被告较有利的诠释。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回应表示，黎智英涉及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在两年之间持续发布至少169份煽动刊物，可以被视为共同犯罪的活动，因此检控时限应该是由串谋行动结束当日，亦即是2021年6月24号起计算，而不是被告所指的2019年4月1号首次犯法当日起计算，因此检控没有超过6个月的时限。三名法官星期二听不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押后到星期五裁决，认为控方没有超出检控期限，批准控方继续控告有关罪名，案件押后到明年1月2号续审，预料控方会读出开案陈词。判词表示，本案的煽动罪是串谋控罪，被告被指持续犯案，因此相关检控时限应该是由控方所指称串谋的最后日期，即是2021年6月24号才开始计算。判词表示，当控方在2021年12月31号去信法院表示有意加控相关罪行，而法院在翌日，即是2021年12月14号收到新控罪书和律政司司长同意检控书等文件的时候，该项煽动罪的检控已经开始进行，所以较半年时限届满之日，即是同年的12月24号更加早。法庭认为检控并未丧失时效，有司法管辖权审理串谋煽动罪。就辩方争议控罪条文所指的开始进行检控，应该以黎智英被带上法庭的一刻为准，即是2021年12月28号，亦即是已经超过半年检控时限四日，法庭拒绝采纳，认为根据裁判官条例提出告发的定义是控告，包括再有或包含有指称以犯罪行的陈述，以及为提供有关该项罪行性质的合理资料的所需详情，因此控方去信法庭提出起诉和提交相关附件，毫无疑问已经是符合条例所指的提出告发，检控已经开始。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的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的裁决采纳偏向有利控方的观点，他认为是意料中事。
将整个审判程序上面好像跟足所谓司法程序，但实际上面在司法处理过程里面是用偏向或者叫偏袒有利政府、有利控方那边去做。咁所以我觉得对今日国安法官呢一个做法呢係绝对唔会意外嘅。
王伟国分析，黎智英国安案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他认为由星期五的裁决可以预示黎智英有可能被重判以收杀鸡儆猴的作用。
其实最重要就是务求黎智英要判重刑，或者甚至是能够产生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咁所以你话至于法治啊，或者对香港经济影响嗰啲，佢系完全唔嚟噶。
黄伟国认为黎智英决定不认罪去承担一个漫长的国安法审讯，可能是牺牲自己进行司法抗争，让全香港以至全世界清楚看到香港国安法审讯当中的司法争议。
就是一个其实可能最终没有结果的司法程序呢，其实我相信呢黎智英其实是进行一个司法抗争。换句话来讲，就是说透过反映整个审讯的荒谬，透过反映整个审讯呢，其实是正正是作为一种撕毁香港法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呢，去到话俾世界知，去到话俾香港人知，你香港的国安法呢，香港是无法治，亦都没有一国两制。无论是黎智英或者任何一个香港人或者所有投资者，不会说因为你政治立场有几前有几后，你有机会会接受同样的遭遇同样的待遇。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